养老金退休的一个车站的计算器嘛、
嗯、
现在就是在网上也能搜到很多啊，但是它里面可能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忽略了。
我们会觉得个人养老金这个制度哈，它其实它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有点像一个吹号角，用现在流行的话，从从容容的
对，
去面对
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的去面对未来这个养老的挑战了。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今天我和清辉聊一聊这个个人养老金。
对，这个话题到了年底了，一般都是大家会讨论比较多的。
对，是这样子的、嗯、正好今年是它的正式实施三周年嘛，
嗯，
这样子我们给大家然后回顾一下它的一个状况
的这个哎 对发展的一个状况、
嗯、对，我们看到相应的统计数据，应该截止到12月份嘛，它的开户有突破了1.5亿，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它可投资的产品呢有1200多只啊，
嗯，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推行的地区啊，然后有延伸36个试点的，然后呢、
嗯、
就是扩展的全国
了
啊，是这样子、
嗯、
对，嗯，它的这个缴费额度呢还是保持不变，然后12000
12000、
嗯嗯、对，是这样子。
是的，其实我们不只是这个行业的这个相关的从业人员，因为我们自己也在 对吧，
对，
我也是在22年的时候，第一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加入到这个体系里面、
嗯、
刚才刚哥提到目前1200多只，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产品很少，
是的，
可选的不多，
对，
然后之前的话呢能选的就是一些银行的这个储蓄产品啊，理财呀、啊
嗯、
然后还有基金啊，后来慢慢的哎，保险的产品可选的也多了，
对，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在保险行业嘛，对吧，
对，
所以对它的关注也比较多，然后今年慢慢的又加入这个国债了，
嗯，
所以就会发现哎，那么国家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一个力气，而且一到年底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呀，一些这种的新闻报道也越来越多。
对，
今天我跟刚哥我们特别想来跟大家拆分一下，或者说也聊聊我们在这3年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观察和体感。
是的，对，嗯，聊到个人养老金呢，其实我们应该是放到这个养老三支柱里面去来去理解啊、
嗯、
然后去看这个啊，第一支柱呢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基本养老、
嗯、
啊，这个是我们
就是咱们社保，
对，社保嘛啊、
嗯、
对、
嗯、
然后这个呢只要上班呢，然后可能基本上情况下就是说是你都应该有、
嗯、
对吧啊，
而且最新的政策不都要强制要交了吗，
对
吧，对
对对 对, 对、
嗯、
实际这个就是说第二个呢，然后是这个叫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嗯，
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来说只有一些大的这个央企啊、国企或者说一些福利待遇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啊、
嗯、
才会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它一般情况下是说按照你的工资收入、
嗯、
哎，然后呢企业，然后就是说或者这个单位，对，交一个人缴一部分，然后呢企业然后缴一部分
配比、
啊、
对,
对，但这个呢是一个福利啊啊，然后这个就是看这个所在的
可遇不可求的，
对对，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相应的统计数据在这一部分这个比例是很小的，
是的是的， 嗯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商业养老金啊，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完全就是个人的根据自己的情况、
嗯、
啊，你自己对于将来的一些期待，还有说你现在的这个收入情况呀，对吧，你的支付能力啊，然后去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做相应的配置、
嗯、
而其中的这个个人养老金呢只是商业养老金的一个分支一类、
嗯、
啊，这样子。
是的，刚哥刚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的话呢，这其实是国际通用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个体不只是个体，我们同时还要经营着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是单位的一份子，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
嗯、
那么未来的这个养老的话呢，也就是国家、社会还有这个组织机构还有这个个人、
嗯、
应该是三方互相的这样一个相互的一个支持，共同搭建起来的这样一个体系。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对我们的每一个人老有所依、
嗯、
它是非常非常哎，
对，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它是非常重要的。只是说你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或者说咱们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哈，具体到某一个地域，
对，
它可能在这三个支柱上它会有所不同，但是整体的我们今天因为聊的是个人养老金，也就是第三支柱里面的一个最新的这么一个细的一个分支的话，那么反向的来去推理到整个这个框架里面，我们会觉得个人养老金这个制度哈，它其实它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有点像一个吹号角，或者说它是在释放一个
信号
的意义。
对,
对、
嗯、
那之所以这么说呢， 就是沿着那个刚才刚哥的这样一个三支柱的这么一个框架脉络，我们来看哈，主要就是因为在第一个支柱，可能是我们啊民众普罗大众最为最为熟悉的，
对，
包括我们的父母辈，对吧？然后他们现在在领的这个社保养老金，然后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很朴素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已经有这个社保养老金了，我为什么还要来去看第三支柱呢？
对
吧？
对，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国家的这个基本养老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他刚解决了这个有一碗饭吃，但是这个饭到底就是
可能就是一碗大米饭。
对
对
对，
啊
对,
嗯、
对，是这样子，可能连菜都没有，或者说这个菜可能是比较那个，
对
吧？对，
它是相当于要保证整个社会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吧？
对，
民生福祉的。
对，我们能有感觉的就是说这个提到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工作的和农村，这是两类大的群体。他们、
哎、对,
对，他们退休达到退休领的这个养老金是不一样子的。
嗯
啊，对，我印象中在我老家那边是农村嘛，这个他们现在一个月也就领到200-300块钱，可能也就这么一个水平、
那可能你说的是那个叫城乡居民的
养老金。对
对
对
对, 对，
前段时间一个同事嘛，然后他比较幸福的延迟了几个月、然后退休了、对，因为他在北京退休嘛。
嗯
啊，我看核算的这个养老金的退休水平、
嗯、
还是可以的。到10000多嘛、是这样子
啊。那这个已经是很不错了、
对，这也是说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为什么说他也觉得就是对于退休金的水平他还算比较满意啊，是这样子、因为他一直就是说在这个特定行业里面工作，一直持续稳定的去经营业的工作，并且呢所在的这些单位呢相对来说福利还比较好，大部分单位他所在的这样还都真的有这个企业年金啊，那相比较来说、就是说给大部分来说，其实这一部分来说它是一个比较
很幸福了
啊。 对,
对，
是这样子。
是的、所以刚才这个也正好也是说到了为什么在中国哈，不同的地域，然后你不同的缴费年限，对吧、不同的缴费基数，
对，
你是不同的缴费比例，因为这个社保养老金的它的整个的测算公式里面相关的这个影响的因素就很多。
对，
但是不管你怎么去影响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一个很严酷的一个现实是什么，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保养老金的这个池子，它未来是不是能够去持续，或者说持续的去长大，能够持续到我们这一辈人去退休，然后其实是很难的。
对，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必须要提到了当下中国的这个人口方面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呢是我们这个老龄化已经越来越快了哈，另外一方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两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这个人口增长的这个负时代了。
对，
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支柱哈，它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现收现付制。这个现收现付制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的这些人群，我们交的这个社保养的是我们父母辈，
对
吧？
对
对，他们拿的这个社保养老金，但是等到这么十几年后20年后我们退休的时候，孩子越来越少了，对吧？
对，
来去交钱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整个的这个池子，你先不看说你按照多少的比例啊，对吧？这个计算的基数是怎么样，那你至少这个计算的这个基础都有可能是一个怎么讲很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了。
对,
对，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国家大家也可以看到哈，相关的这样一些宣传的标语啊什么的、从这个国家会负责养老，然后到这个慢慢的现在为什么个人养老金会进入到大众视野，就是因为在释放的一个信号是大家得上点心了，
对，
得要自己来去考虑自己的这个养老了。
对，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其实现在不是包括之前我们的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过、有这个养老金退休的一个测算的计算器嘛、现在就是在网上也能搜到很多啊，但是它里面可能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个这个点是什么呀，就是说它测算的水平是要求你现在的工资水平，你的缴纳比例一直持续到你
稳定的哈，
稳定的持续到你退休这段时间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他要求的一个基本条件，
潜在的这么一个
对你才能拿到他测算出来的一个大概的退休金的那个数额。对，是这样子。如果是中间大家都明白的，也有一个切身的体感啊，就是说将来的这个与工作的稳定性啊，或者你的收入水平是不是能保持
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或者说你是不是还能这个再上涨、对吧？
对，
这些东西其实都有挑战的。
是的是的、
啊、
这个话题尤其是这两年包括口罩以后、
真
的是很严峻。
对，
像我们这种就是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中年时代， 最近反正听说的这种突然的工作发生变动的情况，已经可能都觉得之前的时候还会觉得哎比较的冲击，后来就发现原来发生这种状况的人也不少了哈。
对对。
所以就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说是作为从业人员，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周围的朋友的一个朋友，我们看着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第一反应就是哎呀，那他这个社保养老金他确实是会受到影响的。都
对，是这样子。
嗯
嗯，所以说为什么说国家其实从这个数据方面或者说这些研究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披露出来是什么，就是国家为什么说在这个基本养老之外，就是说
鼓励大家，
对，鼓励大家呢，就是说去哎，你用这个政策啊，因为我们个人养老金它有一个特点，是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国家支持，个人自愿，然后市场化运作，哎，国家用这个政策的这么一个杠杆或者一个信号释放出来，让大家就有慢慢的就觉醒嘛，哎，你要说以后的这个养老，你不能完全
靠国家了
啊，你自己也要上点心。
对，也就是如果你不只是想吃一碗大米饭，
嗯，
你还希望能够有肉，
嗯，
希望能够吃一点自己喜欢的菜的话呢，那么必须得自己要那个来主动的也去来去进行这样一些养老的一个规划了。
对，
因为像刚才还有一个点嘛，我们也接着给他补充一下，就那个第二支柱这个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即使你有，它是不是终身领取的，也就是它的这个加餐哈，它也不是说我们就一直都能够吃上这口加餐的，他要么是你那个就是退休的时候从企业和单位一次性的领取出来，
嗯，
要么是按照一定时间段然后给你分批的发放，
对，
但是发完了也就发完了。
对，
所以当你真正的想要吃一个持续稳定终身的这么一个加餐的话，那么真正的可以帮到你的还是在这个第三支柱这一个。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呢，那么国家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那么能不能接收住这个信号，自己主动的去规划的话，我觉得从这个个人养老金开始，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让大家来去主动的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去做一个规划的一个起点。
嗯，
因为很多的伙伴或者很多的啊这个个人和家庭，大家可能对一些这种什么啊医疗险啊重疾啊，对吧，
嗯，
对这种保障类的产品已经非常熟了。
对，
那么对于像这种养老啊这样的一些安排的话呢，有的可能听说过，或者说没有去主动的了解过里面的一些信息。
对，
那么我觉得正好个人养老金这个制度，尤其到年底了，大家也要盘算盘算，对吧，今年的这样的一些家庭的啊是不是有这个富裕啊，还有来年的这样一些财务规划的话，
嗯，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对，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可以接下来跟大家也就多分享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的细节了。
嗯，对，我们补充一下相应的这些细节吧。啊，首先来说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这种体感来说啊，就是个人养老金，然后它有适应的一些客户群体，就给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个特定的这个保险产品一样，就是它不是说全品类的或者这个全客户群体的都适合啊。
嗯
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它还是要求你的收入相对稳定一些。
对
啊，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收入得达到一定的这种水平啊，我们认为就是说因为个人养老金它是一个税延嘛，最后还要交3%的一个，
对，连本带利，
对对对，一个税的。
嗯，
这要求就是说因为我们个税嘛，它实际上来说就是要把各种的专项扣除之后，看那个金额你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这种税率水平，然后才能是说，哎，你不能说我买了个人养老金，我最后算了算我这个把这个将来的这个税率一算上之后持平或者是负税率，其实是不合适的。
是这部分的话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有些伙伴跟我们咨询的时候就说觉得这个12000吧感觉有点鸡肋哈。
对，
所以说它是不是鸡肋，首先我们不去做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下一个判定。
嗯，对，
它是需要你经过这种科学的去测算的。
对，
那这个科学的测算，因为它是有一个国家的政策红利，就是刚刚哥提到这个税延的这样一个红利。
嗯，
那么我们具体就要来看，我们也要根据啊你选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形态，对吧，
嗯，
你是选理财呀还是储蓄啊。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这个保险类的产品的话，
嗯，
那它就是未来的等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领多少钱，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是可以进行一个倒推计算的。那么再连同你当下的这样一个税率，对吧，然后完了的话我们是可以去计算出来，那么你买它划不划算，就说的直白一点，对吧。
对，从另外角度我们考一下，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国家给的一个政策，它可以选择的这个产品品类是有几类的啊，这里面就给我们其实从这个个人做投资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这个风险偏好，对吧？哎，你的这种支付能力，你的收入的这种组成啊，都要考虑。我们说一下这个个人养老基金适合的这个群体吧，啊，有几类这个特点。第一个是工作稳定，啊，
相对稳定，
对，相对稳定，相对稳定，
嗯，
对。第二个就是他的收入水平呢，然后应该是达到一定的程度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个税啊，然后有国家也给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政策啊，就是专项扣除啊，把它那个去了之后，然后呢，我们才认为剩下那一部分叫应纳税所得额嘛，是这样子。
嗯，
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个人养老金呢，它是一个税延的，它最后在这个还要交纳3%的一个税率嘛，
对
吧？这个啊，所以说要求就是我们扣除完了之后，你应纳税所得额应该就是说超过那个3%，然后才可以，要不的话就是说在最终就是说。我们发现就是你的收入水平比较低的话，然后就发现出现有可能是持平或者负税率嘛，是不合适的，是这样子啊。
这里给一个直观的数据吧，也就是每个月你扣除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啊各种各样的，不管是专项扣除啊，然后五险一金啊什么的话，大概哈每个月只要你的收入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000，基本上就可以来考虑了。当然你收入越高，你所能够得到这个当下这个税收的这个优惠就会更多。它会在一个360块到5400块哈，
对，
这样的一个区间里头，
嗯，
具体的话呢，要根据我们的这个税率来去看，所以也不是说大家觉得这个政策好，然后呢就一头的就扎进去，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测算的，嗯，
对，刚才也介绍了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适用的一个群体啊，就是我们看看这个产品的一些这种。特点嘛，就是它的这个现在国家给到的这个限额啊，就是每年最高就是12000，
嗯
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选择合适的这个产品啊，
嗯，
对，这是一个，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给你的这个享用的这个税收的这个政策是有关的嘛，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它要求就是说你要符合国家的法定的退休要求啊，并且就是实际上来说，这个产品它适合于就是这个。还在职的人啊，就是还在工作的人，
嗯，
现在已经退休了，已经领
了，啊，
那
买不
了
那
买不
了
了，是这样子，
嗯，
对啊，
嗯。
再有一个呢，其实说，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产品，可能相比了，就是说我们的商业养老保险比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就是领取还是有些这种要求的啊，
对
啊，
对，它这个里面相对来说，因为它要通过这种制度设计让大家去专款专用，
嗯，
要强制储蓄嘛，
对，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好的一面，但是呢既然要说我们也要去客观的讲一讲哈，
对，
它确实还有一些是大家再去做选择和决策的时候也要去充分考虑的，比如说这部分钱你放进去，因为有的朋友也会反映说那这个流动性就很差了，对吧？
对，
因为你必须要等到退休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然后你才可以去领取，但是我们知道的话，你的这个退休与否，有的时候它虽然说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框架，一个国家认定的一个退休年龄，但我们知道真正的退休实际上是你如果有充足的资金了，对吧？
可以提前退，
你也可以提前退的，
对
吧？如果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养老金，你每个月你比如商业啊什么的话，你已经觉得够用了，
对，
你早早的然后辞职了退休了，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
对。
所以如果说特别看重这种一定的灵活性的朋友的话，那你不一定选择这个个人养老金里头的产品嘛，
对
吧？那换个思路，那你也可以去买其他的，对吧？这种更加灵活的这样一些商业养老金，所以这部分信息也是希望我们要传递给那个听众朋友的。
对，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要求，一般情况下是要求你退休之后才能领取，但是呢，国家也考虑了一定的这种个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一些这种这个疾病啊或什么的话，丧失了这个劳动能力，你也可以领取，或者说你有一些这种。出国的一些打算呀，对吧？哎，你也可以提前领取。再有一个，我们看到最新的政策啊，
嗯，
就是说，也对一些就是说，一些这种失业的，对吧？啊，他也有相应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在你领取之前，然后头两年你领取的这个失业金有12个月的，你符合条件了，你也可以申请提前领取啊。
嗯嗯，这部分的这种的灵活的政策性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国家怎么讲呢？因为政策它是死的，但是人的需求是比较活的嘛。
对，
嗯，只是说相对来说的话，那这部分信息大家去也要去充分的全面的去考虑。
对
啊，嗯，因为国家为什么这么做呢？还是希望大家 把这个钱给他强制储蓄起来，专款专用，
有这个意识。
对，有这个意识。就像比如给大家讲个例子哈，有朋友然后也跟我们也提过，他之前其实他也用这个，就是在银行比如说每个月定期的存一笔钱，想着给自己留着养老嘛。后来突然发现这个钱太灵活了，就是这个钱比如今天孩子报个班呀，或者自己出去玩呀，或怎么样，就这部分钱他因为他灵活性强，也就代表他中间在我们退休之前被挪用这个概率和可能性，对吧，也就变高了。那么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你放到这个个人养老金这个里头，你就知道这钱他动不了，他就是要等到我退休了然后才能够去用的话呢，相对来说也是帮助我们去攒这个未来的养老钱。
对，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的或者说是一个储蓄思路的调整。原先呢大部分人就说我是先去消费先去花，剩下那一部分才是我要储蓄存下来的。但是反过来想呢，个人养老就有点是什么呀，就是说他引导你是说你先去存下来，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储备的或者什么，先把这些给准备好，然后呢剩下那一部分你再去跟你的情况再去消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思路啊，对吧。
是，
嗯，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以后，对于咱们民众的这种的对于养老的，对于养老规划的，对于养老金的很多的这样一些过往的一些这种的认知呀，或者一些啊这种看法呀，它都或多或少都在慢慢的起这个作用。
对，
对吧、
嗯、
因为通过这种大众或者像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的自媒体的这样一个大家的普及和宣传的话呢，我觉得最根源上是什么，我们一定是要先树立起一个养老要靠自己的这样一个怎么讲这种的观念。
嗯，
因为在这个观念基础之上，你再结合你当下已有的资源和你想要去补充的资源，
对，
然后你再去确定说你想要补充的这份资源具体的买什么产品，对吧，买多少额度，
嗯，
然后未来怎么一个领取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它应该是顺着这么一个逻辑，你先把这个认知给他和国家的这个引导给他，对吧，
结合起来。
对，结合起来了。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就是一个过一个怎么讲有规划有节律，同时也不亏待自己当下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一个心态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用现在流行的话从从容容的
对，
游
刃有余，游
刃有余的去面对未来这个养老的挑战了。
对，是这样子。实际上来说，从我们自己切身的体感来说啊，就是说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说个人养老金推进这几年，然后第一波觉醒或者说把这个产品就配置起来的，都是那种就是说本身就有这个养老需求啊，他自己确实有这个需求。
嗯，
另外一个他看到了国家的政策的这个红利。
哎，对
啊。这也是说把这个国家的这个既然给了政策，对吧，
嗯，
然后我为什么不用足用好呢，对吧。啊，
是的。
啊，
说到政策的话，我觉得今天虽然我们主要是分享个人养老金，但是在后面可能花一点时间也跟大家顺带着也介绍另外一个产品叫税优健康险。
对，
那这个的话也是到年底会跟个人养老金一起被提到的一个制度或者一类的产品。那这个制度的话呢，它就不是叫税延了哈，它是当下的就是一个税收的一个减免。
嗯，
只是每年的这个额度呢相对来说不太多，就2400块哈。
嗯，
那等到最后也是对应到我们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里面，然后一起给它合并起来去看，然后也是有一点小小的羊毛，大家也是可以去关注的。
是的，对。
嗯，
其实我们能看出来啊，就是国家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向啊。
是的。
对，从我们个人收入来说，国家给了那么多的专项扣除的这个政策。
嗯，
我记得就是有这个孩子抚养的嘛。
哎，
对吧，有养老的，对吧。
嗯，
还有你的这个贷款的。
嗯，
对吧，还有一些租金的，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给了一些政策。如果说你不知道或者说你了解的不够，再好的政策其实就给你没什么关系了。
是的，
对吧。
嗯，
啊，对。
嗯，
啊，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欢迎多多听我们的节目。
对，
然后能够跟上这个政策和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脚步。我们更多的像今天的分享，我们可能没有跟大家具体的去讲哪个产品啊，对吧。
嗯，
或者说是怎么去操作呀，因为我和刚哥一直以来大家可能也感受到我们的一个理念是什么，我们希望帮大家是去对齐的，或者说帮大家树立的是一个决策的一个框架，是一个决策底层的一个逻辑。当你真正的把这个认知给它调整到和当下的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这个国家的政策引导是一致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去做这些决策的时候是非常的轻松的，
嗯，
不拧巴的，
对，
那么
不纠结，
哎，不纠结的。至于说一些技术层面一些细节，到底具体选哪类产品，那这个的话呢，那就更容易了，找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顾问，对吧？他会根据你的需求，然后来去匹配合适的产品。所以还是强调到一点，大家还是从这个根上，我们一起来陪着大家去了解更多的和保险相关的，和或者说这个大金融领域相关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真的是支持大家去从从容容的去做更多的这样一些未来的一些决策吧。
对，这里面我们要考回来，就是说国家的这个政策它是有一定要求的。为什么说一到年底的时候这个个人养老金啊，还有这个什么是
税
金，对对，因为它是这个计税是按这个年自然年度然后计的啊，对，所以说这里面大家要，如果说你有相应的一些这种需求啊什么的，可能真的是要抓紧了啊。
好的啊，那希望我们今天这期分享能够对大家有所这个帮助哈。
嗯，
我们不是来传递这个焦虑，但是我们可能会带着啊，当下确实因为这个时间啊各方面的它有一定这样一个紧迫性，我们只是把这些信息客观的呈现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觉得这里面有些细节不太了解，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评论或者说私信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大家走得更久更远。嗯，
对，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个人养老金呀，还有刚才秦辉提的这个税优健康险啊，放到这个大的框架里面去理解，就是在你去考虑啊或做决策的时候，你就更从容一些吧，对吧？
嗯嗯，
行，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然后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啊点赞评论转发，
对，
一键三连哈，
啊，
也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先聊到这儿，
嗯，
对，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再见。
好。